大纪元新闻网披露了一份知情人本周提供的2006年9月13号的电话录音。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在出访时与自称是中共驻外使馆一等秘书的通话中，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是由江泽民发布的。
是那什么薄熙来部长吗？我是那个使馆一秘啊。那什么有点紧急事啊，今天那个德国那个外交部下午那个跟我们说了一下，有一个事情得澄清一下。就是说当初您在这个辽宁当时那个省长的时候，因为都收到明天的会见嘛，他们想那什么澄清一下，就是当初您在那个辽宁当省长的时候，就是江泽民那个江主席下的命令，还是您参与的，就是说这个关于把这个法轮功这个活体摘除器官这个事情，是您的命令还是江泽民的命令？是他们那个德国外交部要核对，就是说如果要是您要是参与这个事情，他们就是说有一些会见，就是说他们可能出席的规格就有所变动。就是说这个因为是他们法轮功的递交了一份。马上这事情那个他们今天下午刚那个递交了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那个召会，就是说。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禁闻》。8月28号，大纪元新闻网独家发布了一段录音，披露薄熙来亲口承认，江泽民下达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录音中呢，一个自称是中共驻德国使馆秘书的人，以查证是谁下达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在电话中向薄熙来询问，薄熙来回答说是江泽民。报道说，这段录音是2006年9月13号。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随同当时的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汉堡时录下的，当时德国法轮功学员正在控告薄熙来。录音文件说，德国外交部要核对这个情况，如果薄熙来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他们出席的规格可能就有所变动。报道引述录音提供者的话说，薄熙来虽被公审，但是中共高层仍然掩盖着薄熙来的真正罪行，因此决定将掌握的证据曝光。这位知情者还说，如中共高层继续掩盖薄熙来的真正罪行，他将进一步的公布所掌握的更为惊人的相关证据。他说呢，中国的军队、武警、医院、公安、监狱、劳教所、政法委都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参与者众多。他呼吁那些参与者和知情者，为了良知、自己还有中华民族的未来，勇敢地曝光证据。
知情人曝光表示，之所以选择此时披露这份录音，是因为薄熙来被公审，但中央高层至今仍掩盖薄熙来的真正罪行，令人气愤。对此，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中国民间乃至体制内越来越多的知情人选择公开披露中共活摘的证据，这揭示出中共党内的分崩离析与离心离德。
录音披露人曝光说，这份录音经得起权威部门的鉴定，本台通过对比证实录音中的声音确实是薄熙来。
就是我和我夫人。
今天我们听到录音这个事情，实际上只不过是很多很多证据之一而已。但这次曝光的特殊意义，就是从薄熙来嘴里亲自听到是江泽民江主席下的命令进行活摘器官。
就在博案开庭当天凌晨，中国百度搜索极不寻常地解除了对薄熙来活摘器官的敏感字封锁。庭审后，知情人又向大纪元披露了这份保存了7年的录音。专家分析认为，这显示出中共党内已经分崩离析。
在审驳之前呢，部分中共高层曝光薄熙来和周永康的政治野心，还是想在中共党内解决薄熙来谋反的问题。从庭审过程来看呢，这种图谋是失败了。因此他们转而向人类的正义、公理、良知寻求力量。
据中共官方数据， 迫害法轮功后，中国的器官移植呈爆炸性增长，仅2005年一年就有2万起器官移植手术，超过迫害以前6年的总和。
目前的国内外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因为纸包不住火，越来越多的曝光呢，证实了当年薄熙来作为江泽民的急先锋，在国内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情走了第一步。
知情人曝光对大纪元表示，不止薄熙来，中共军队、医院、劳改所、政法委都系统参与了活摘罪行。如果中共高层继续掩盖薄熙来的真正罪行，他还将进一步公布更惊人的相关证据。
中共啊，现在面临着各种危机，可以说已经到了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的地步，就在于什么时候捅破的问题了。先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将会成为自由中国的开国功臣，那么到最后还和血债派站在一起的将会成为纳粹一样的人类罪犯。
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人类道德最底线，法轮功问题不解决，中国所有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
新唐人记者林兰采访报道。
海外媒体大纪元在8月27号独家获取了一份有薄熙来声音的录音档案，他在录音中呢曾经亲口承认是江泽民下达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薄熙来呢在近日的庭审中是气焰嚣张，一概否认他的罪行。现在这段录音文件不仅曝光了中共刻意隐瞒的薄熙来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重大罪行，还直接牵涉到了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那么现今的习李政权应该如何抉择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则报道。
大纪元从知情人曝光那里获取了授权的录音档，内容是2006年9月13号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跟随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汉堡时的录音。
这是那个商务部长吗？
你是哪
儿？我说那个使馆秘密啊，的确啊，今天德国外交部跟我们说了一下，有一个事情得澄清一下，就是当初您在那个辽宁当省长的时候，江泽民那江主席下的命令，还是您参与的把这个法轮功活体摘除器官这个事情，是有您的命令还是江泽民的命令？
使馆人员表示，德国外交部照会说，如果是薄熙来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他们出席的规格可能就有所变动。
应该在薄熙来还没有正式判刑之前，应该把薄熙来在杀人方面，不一定就是贪污，杀人、杀法轮功、杀重庆的插红打黑的资本家等等，通通要他曝光。
就在几天前的对薄熙来的五天庭审中，他全盘翻供，并自曝出王立军因暗恋谷开来叛逃的闹剧。知情人曝光对大纪元表示，如中共高层继续掩盖薄熙来真正罪行，我将进一步公布所掌握的更惊人的相关证据。
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得有几百人吧，检查身体呢都是编上号的，不是说你的真名实姓。以前的这个监狱里边很长时间没有给犯人检查身体了，捐了十几年的犯人都说奇怪了，这么多怎么慈悲了，怎么给我们检查身体了。
肃江第一人朱科明表示，后来监狱里就只给法轮功学员进一步检查身体，他从监狱出来后才知道检查身体是与活摘器官配套的。朱科明因在2000年率先在中共最高法院状告江泽民，被判了五年刑。薄熙来在1999年到2004年任辽宁省代省长和省长期间，辽宁迫害法轮功极其残酷。据联合国人权组织报道，2000年10月，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的警察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任其强奸，导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余者致残。2005年9月8号，薄熙来被国际司法正义促进协会和人权法律专案的负责人在纽约提起刑事起诉，他应对任省长时的427条人命负责。2006年3月，大纪元报道了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的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涉嫌关押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其器官供出售、当场焚尸等多项非法行为的事件，揭开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此后，薄熙来被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12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告上法庭。有关学者经过独立调查显示，应该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了器官。
北京当局到了他必须选择的时刻，如果他们继续否认这个黑幕，继续掩盖这个黑幕，他和江泽民一伙沾满了法轮功血债的这一伙人呢，同时被盯上反人类罪的耻辱柱上。
吴凡指出，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作为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下令的。如果当今的领导人不想与江泽民和薄熙来一起被捆绑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就在薄熙来案庭审期间，之前因为人权迫害而震惊国人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传出了可能将被解散的消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直是被薄熙来努力掩盖的罪行，现在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在逐渐被曝光。
根据明慧网25号报道，辽宁马三家教养院自2012年10月起指出不敬，迄今马三家南所被非法关押的人员已全部回家，目前还有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其中，据悉将于8月底全部释放。作为江派中央一级迫害法轮功的重点场所和典型，马三家劳教所的逐步解散证明习近平正在尝试废除劳教制度，但这一举措由于直接触及到江派最害怕的法轮功问题，不得不暗中进行。
电棍啊，长期体罚呀、这都是他们经常用的。跟我在一起的周桂荣，他原先跟我一个牢房，他现在迫害死了。他是把他那个头和脚绑在一起拿绳，完了用钢针扎他身体。被迫害死那个苏巨珍，他在马三家也，他俩都是早期的嘛，那受迫害最厉害，那电棍没少电。
事实上，薄熙来和马三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1999年7月20日后，薄熙来跟从江泽民展开镇压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动，隔年便陆续当上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薄熙来一当上代省长，便下令扩建马三家劳教所。2001年，江泽民拨600万人民币专款补助马三家劳教所的扩建工程。2003年，薄熙来再投入5亿人民币扩建马三家，成为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加大迫害的力度。马三家劳教所与最早爆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苏家屯集中营同样都在沈阳市的周边地区。就在8月26号博案庭审的最后，薄熙来最后也陈述说，得知此事在劫难逃，现在深陷牢狱之灾也只剩余生。新唐人记者尚燕综合报道。
据海外明慧网报道，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点场所，在海内外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将彻底解散。从今年8月份以来，已经有4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释放，但是警察警告他们回家再练法轮功就直接判刑送大北监狱。
明慧网的报道说，自去年10月起，马三家劳教所就已经指出不敬，今年7月宿舍2楼、3楼的床垫都拉走了。目前男劳教人员已全部被释放，仍然有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据说将于8月底释放全部劳教人员。
劳教所现在被废除，还有劳教制度被废除，法轮功学员被释放，这个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这样迫害无以为继。对法轮功的迫害啊，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这种基础上。
今年4月初，大陆媒体曝光了马三家劳教所对在关押人员实施的酷刑黑幕，国际舆论一直在谴责中共劳教制度和酷刑迫害。今年1月，迫于压力，当局提出了要改革劳教制度。6月份，中国多地劳教所开始转型为戒毒所，并大批放人。中国独立摄影记者杜斌认为，当局以为把劳教所换个牌子、名字，罪恶就消失了。
我认为他就是把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铲平了，从这个地球上摘掉，拿到月球上去，这个罪行还会存在，因为这些受害者都还活着。我的那个纪录片现在正在剪辑，到时候这会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一个完整的版本拿出来给大家看。
5月初，杜斌在全球网络上公映了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12名曾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的女士讲述亲身经历的恐怖酷刑，包括电击乳房和生殖器官、关小号、悬空挂、坐老虎凳、十字吊、绑死人床、牙刷插阴道等。另外， 明卫网报道还透露，马三家释放哪一个人不会被提前告知，出来时检查严格，纪检也会问话，比如会询问法轮功学员是否在马三家遭到过不合理的待遇和殴打，如果照实说的话，就不会马上放人。每个法轮功学员被释放都会通知当地派出所，而且狱警警告被释放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再练法轮功就直接判刑送大北监狱。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认为，习近平上台后降级政法委，宣布改革劳教制度，但是江派人物一直在阻碍这个事情。
因为江派人物呢，在这个镇压法轮功和镇压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呢、不同政见的人呢，还有上访人呢，大量的使用劳教镇压异己，所以说在中国造成被劳教人员的很多很普遍，而且这个劳教所里呢，实施很多酷刑，很多人呢被折磨致死啊，致伤致残都有。
从2000年至今，明慧网一共发表了8000多篇文章，揭露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108种害人酷刑迫害。
新班子上台之后呢，习近平并不想背这个黑锅。虽然劳教所被解散了，但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事情还在发生，而且还有很多学员甚至被非法判刑。所以只要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天不停止，元凶一天不被法办，他们做这些事情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曾经指出，中共即使解散劳教所，也没有把人真正放出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但没有减轻，还在加剧。今年头6个月，法轮功学员就被迫害死43个人，而非法绑架2101人，平均每2天大约有5个法轮功学员被判刑。